弟兄姐妹们平安。可以请那个张宇换下一个。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题目，叫回顾与前瞻。好像我们在思考政府要跟我们买教堂，给我们很好的条件，我们怎么办？好像有一些弟兄姐妹要毕业了，下一步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找到了新的工作，再过来呢？我想我们很容易的去思想这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且常常在想过去的我是如何的我，以后的我又会如何。但今天我习惯在我的讲题上面有一个 subtitle， 那个副的主题是神的呼唤。到底你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神在哪里？他有没有也告诉你以后要怎么在地上行，做讨他喜悦的事？我们是不是常常在想，我是不是某一个 skill 还不够， sharpen up， 以后我可以爬到 VP 的位置？还是我在想，今天股票市场的翻腾，我想这些可能比较有帮助。所以我今天的讲题不是在讨论我们的感受，而是在当我们停下来看一看，竖起耳朵来听的时候，神告诉我们什么。我想有些人知道这一部影片，这部影片是华人又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讲到这是一部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和导演，中文的翻译叫石子宇，他的英文名字叫 Domishi。 他所为这个 Pixar 所做的一个动画的七分钟左右的短片，今年刚夺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短片奖。他通过一个加拿大华人移民的社区，非常丰富多彩多姿又美味的这些镜头，他探讨了亲子关系的起起伏伏。一对住在北美空巢期的华裔夫妇，太太呢，她早晨起来做早餐，就做包子。其中一个包子呢，突然有了生命。对于她这个空巢期的妈妈来说，那是多大的安慰。所以故事就从那里开始。我们待会再探讨一下这位过度保护子女的家长，他怎么经历这个亲子关系。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你，都要归于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依靠你，仰望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回到今天主要的圣经的经节。这图有点小，很抱歉。在这个时代背景里面，刚好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经历了一些苦难之后，他们来到了西乃山下。从左上方那个圆圈，从兰基，从苏哥启程，那到了西乃山，刚好过了三个月。满三个月的那一天，他们在西乃旷野，在 在这个西乃山的山下安营。为什么摩西要到这个山下？这座山到底是什么山？有那么重要吗？我想，如果你还记得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我念给大家听。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摩西觉得事情做完了，我终于把人都带来了，然后呢，然后我想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在过去他们所走的日子，以色列民在埃及地做苦工，他的哀哭达到了神的耳朵，神在80年之后向摩西显现，他把摩西一个埃及的王子带到旷野磨练了40年，那也是让埃及的以色列民在受苦80年，让他们等候。然后呢，然后摩西跟亚伦去跟法老王请求，要让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在旷野侍奉主，这是他的目的。结果法老王当然心里刚硬，是神使法老心里刚硬，神也降了10个灾。最后摩西终于带了以色列民离开了埃及，法老王跟他的军兵舍不得，他们继续的追杀。当他们的军兵，当他们的马匹在红海里面的时候，神击杀他们。之后过了红海，大家一起唱新歌赞美主。然后呢，然后没水喝，走了好多天在旷野里面，终于有了以琳的甘泉，后来没肉吃，有人抱怨，神也赏赐马拿跟鹌鹑，按着每天的需要赏赐给他的百姓。之后敌人来了，亚玛利人在后边要让他们一个一个扑倒在旷野，神又出手拯救他们。摩西拿着神的杖，约书亚的大军把亚玛利的王给击杀，之后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地方。所以是有一段过去，在这里神怎么说呢？这段话是要告诉雅各家，告诉以色列人，告诉所有神的百姓，甚至在今天。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我将你们带来归我，不是摩西，不是亚伦，是神。神将雅各家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如鹰背在翅膀上。也许大家听过一些故事，知道老鹰怎么样来训练他的小鹰。他们让这个鹰的巢筑在悬崖峭壁上，所以小的雏鹰不会被野兽给吃掉。但是当有一天母鹰要训练小鹰 展翅高飞的时候，他会让小鹰离开那个巢，离开那个安乐窝，他会鼓动翅膀。小鹰通常还搞不清楚状况，就这么从那个巢上面就摔下去，千丈的悬崖下面。但是那个老鹰呢，它飞很快，它可以急速往下高，飞去，然后把那个小鹰放在它的翅膀上背着，让它训练这种忽上忽下的感觉，让它去寻找气流，让它能够有一天可以鼓动自己的翅膀。是神主动跟人建立关系，是神听见我们的哀求。但是后面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权力都是我，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的拯救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要成全在地上，但是我们也有责任。我不知道大家看见哪几句话是我们的责任。神爱我们，他不忘记把百姓带到他面前侍奉他。就在这个时刻，神要颁布律法之前，这是一个转捩点，这是一个让弟兄姐妹可以回顾过去神的爱，在思想怎么往前走下去。好像我们常常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有很多人觉得基督跟文化总是有一点点矛盾跟冲突的地方。很多圣经学者花尽了一生的心力，也在思考到底基督是凌驾于文化之上呢，还是融入于文化之中呢，还是要来改变人类的文化呢？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神的道路跟神的意念的确与我们不同。在以赛亚书55章第8节，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但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偏偏就是活在地上，我们需要上班，需要工作，需要吃饭，需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很开心看到崔蕊带他 baby 来，我会看到后面有一些家长非常有耐心的在喂养他们的孩子。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生命有希望的教会。家庭里外，包括在职场里面，在商场，在市场，我们都可以赞美主，我们都可以为主说话。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或在宣教工厂，不是的。希不希望去宣教工厂？很多人很渴望，我当然也希望去，但是有时候教会也有很多的需要。家里有没有需要呢？我常常跟弟兄姐妹私底下分享说，我以前在做学生事工，非常非常的得着安慰，但是我对我的儿子却常常感到很愧疚，因为我把时间挪走了。所以我们其实一个人身上有好多的帽子，文化不是多坏的，但我们知道主用永恒的爱爱我们。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爱的彰显。 这个太太起床做了包子呢，包子火起来，就得到这个太太非常特别的照顾，到哪他就跟着到哪去，放在自己的袋子，到最后他不喜欢在袋子里面，因为什么？小孩会长大，小孩不是永远那么可爱，他会哭闹的，他有他的意见，他好像拟人化，这个包子也有人类成长的过程，他也会叛逆，他也会追求自我，到最后呢，我如果把这个结局讲了，大家不要怪我。我如果还没看这电影没有关系，它只有七分钟短片。他最后这一个包子呢，戴起耳机，唱起非常非常流行的音乐，穿着打扮不一样，戴个太阳眼镜，跟大家去兜风去，最后还带了一个金发白人的女子回家，那个女子手一张开，有一个钻戒，他妈妈是吓坏了。我不知道大家对原本我们的文化有多少的向往跟崇拜，但如果你的孩子在这里跟不是同文化的朋友在一起交往，甚至婚嫁，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心里面的感受。我希望大家不要这样想。我们把孩子生在这里，养在这里，我们其实要看重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是什么。我们只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但是这个太太呢，到最后一气之下，她怎么用各种手段去拦阻这件事情都不行，最后怎么办呢？包子拿起来吃下，吞了下去。因为它是动画嘛，动画当然有一些夸张，有一些可逆转的，人可以这样做。你疼爱你的儿女，你爱你身旁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争不争气，属不属灵，你可以这样一口咬下吗？不行吧。所以后来的那个场景是这样，这个母亲呢很伤心，这个包子的母亲就窝在他的卧室里面，灯都黑了，悔恨伤感，他花这么大的代价喂养他的包子，最后包子居然叛变，他在悔恨之中居然把它吃掉，包子就不见了，一个生命就没有了，怎么办呢？他根本不想打开灯。有一天他的先生在门口敲门，把门稍微拉开，光线进了，他也没有回头，后来门口的影子就打在墙上，他是面对着墙，他就看到怎么有一个人站在门口，那个头像包子，他一回头一看，其实那个是他的儿子，是真的人，那就是有个包子头，因为我们都吃包子长大。结果是这个妈妈把她真正已经长大搬出去的这个孩子的思念移行到包子上面。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什么才是真爱，如何的爱才不算过度保护，如何才能回应是发自内心的一个爱。我们再来回到现实的环境，回到教堂，回到圣经的主轴。圣经它的故事有一个主轴，它在讲神的创造，后来人背叛了神，远离了神，人堕落， 甚至人与人远离，第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就互相残杀，人与人就敌对了，因为缺少了神的爱。但是神没有忘记要来拯救我们，所以他成了亲自成了那个羔羊，成了那个赎价，他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第三件事情只有基督可以完成。你说哦，我传福音啊，是你传基督的福音吗？你讲耶稣的故事吗？你高举的是基督的十字架，不是高举自己的。那件事情任何人做不到，因为我们都有罪。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再一次与神联合，恢复到当时神所创造的那样的和谐，那样的亲密关系。但是神并没有用苛责的方式来对我们，没有把我们吃掉像包子一样，他没有，他用爱来呼唤我们。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爱，所以我们很清楚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也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三件事情。他道成肉身成为人，不是包子，来到人间像孩子一样，但他没有背叛，他没有叛逆的过程，他没有犯罪，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成为那赎罪祭，为我们的罪死了，也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在他的国度里面与他联合，在那日所有的教会或为基督而已经舍命的，这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两个灯台，要与主在羔羊的婚宴里面连结在一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国度里面的百姓。我们再一次来看看这个图，是他主动的，所以是他主动来与人建立关系，即便人常常不承认他的存在，不承认他是神，不认为神主宰着我们的明天。我们常常要思考，到底我几岁可以变成哪个职位，可以在地上好像尼布甲尼撒一样，好像许多的王自高自大一样。但这些话语，很抱歉，神给传道人唯一的权柄就是能传讲，但却不能像吞包子一样吃下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这个是我们自己包括传道人要听的，不是替丈夫听的，不是替妻子听的，不是替你所爱的弟兄姐妹听的，是给我们自己听的。我们要来听神的话，遵守他的约。但是听命跟守约不是得救的保障。你哪一天到神面前你说我都做了，你忘了是耶稣为你做的，那就有祸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常常思想我们怎么往前进，我们所要信靠所要顺服的主，这些神的教训不可用人的 权柄来辖制人的。好像那个妈妈，她不准那个包子出去跟她的金发的妻子在一起，她最后干脆把它吃掉。但吃掉之后，她有多痛苦，知道吗？她无法面对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看见这一点，希望我们彼此鼓励安慰，大家一起携手同行，可以一起来信靠顺服主。但是要听，要守约，是要往自己肚子里面讲，不是讲给别人听了。不要告诉大家说，你看就是有这样子的人。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地方，我们都不完全。所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里外外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在职场也好，在市场，在商场，我们行到一个水穷处，我们坐看云起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听见神爱的呼唤？这位妈妈爱不爱包子啊？爱呀、啊！她上公车就给她放在袋子里面，那个袋子里面的包子就跳出来，她自己坐自己的位置。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被尊重的一个生物，所以大家彼此相爱的时候要彼此尊重，彼此扶持。但是神的勉励跟劝勉跟教诲，我们要当作一个呼唤，我们是不是来回应他的呼唤？因为他是用爱来呼唤我们。所以这件事情如果有100%神的心意，也有100%人的责任在里头，最后神的国度会100%的完成。你我都在里面，不要少了任务，求主帮助。我想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环境让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面，让我们忙碌，让我们希望孩子长大成人，成为有用的人，但我们心里面又常常因为我们一脚还跨在地上，虽然一脚已经进入天国，我们已经初尝了天国的滋味，但是我们很想知道到底我们怎么样造就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养育我们的儿女，是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还是成为在这个社会上崭露头角的？我不知道刚刚这个动画的这个董尼喜，他是有几年的过程，还是他这次机遇比较好？当我看到那个母亲的那个痛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去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成长，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做出这样子的杰作。但是在过去去年暑假，我们在祷告要不要来到这个教会，我们也想了很多，最后师母也是用这句话安慰我，是神将弟兄姐妹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给神，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在地上做见证，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这一切是属他的，一切都要归于神。那在地上我们要怎么办呢？让我们学会怎么依靠仰望神，怎么去聆听。好像在平交道，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说，就是在火车跟马路的交叉口， 它要经过火车轨道，要经过马路的时候，火车行在地面很慢的时候，它有一些栅栏会滑下来，在台湾叫平交道，那旁边都写停看厅。当我们在停、在看、在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主停下来？稍微思想一下，我们再过来要怎么行？我们是不是看见主的荣耀，愿意继续跟随主？我们是不是听见神的呼唤，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重新愿意跟神在一起立定一个约定，愿意每一个生命他都眷顾，把每一个生命都带到他的国度里面，无瑕无疵的献给他。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主，你是公义圣洁的神，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信耶稣的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每天在行路躺卧的时候，帮助我们常常有时间与你有更亲密的交通，常常可以来求告你的安慰、你的引领保守、你的看顾。主啊，我们不是只为了要蒙免恤得拯救，因为你是那配得敬拜的主，你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愿意回到你面前与你连接的合一，讨你的喜悦。求主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愿意尊主为大，可以愿意归主为圣，过一个敬虔的日子来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